这个歌词非常的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刚刚在听他拉的时候看到这个歌词。他说："让神的儿子以他的圣灵跟他的爱来围绕着你，让他充满你的心，使你的灵得到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的挂虑，赏赐平安的圣灵在你的心中。"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平安在我们心中。也许有很多财富，有很多理想，有很辉煌的事业，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平安，将是非常可惜的，将是没有办法达到神要你达到的人生的目标。他歌词里面讲说，将你忧伤破碎的心灵，将你的痛苦碎裂交给神，你将借着他的名进入永远的生命，进入永恒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破碎忧伤的心灵，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痛苦在我们心中，有一些痛苦造成我们肉体上的伤疤，有一些痛苦，有一些忧伤，有一些难过，造成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些伤痕。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多少都有，即使在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许40岁、50岁、70岁、80岁，但是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经常会有挫折，会有难过，会有失望，会有沮丧，有不如意的事出现在我们心中，以至于我们心灵很多的伤痕，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都在我们心里面。但神说，我要用他的爱子，用他的儿子，借着他的爱跟他的圣灵来满足你的需要。为什么心中有那么多伤痕呢？为什么我们会受伤呢？为什么我们会难过呢？为什么我会沮丧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了。人生面对的一个最难的就是失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失败，你怎么面对你自己的失败，你怎么看到别人的失败。也许这个失败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至于你的梦想破碎了，以至于爱你的人离开你了，以至于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许付出代价是你的事业，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健康。也许失败是别人造成的，因为别人的错误，也许别人欺骗了你在生意上面，以至于你丧失了很多钱。意思是你所爱的人有外遇了，或者在婚姻当关系当中离开了你，于是有一些人做了那些不公平的事对待你，以至于你觉得自己受伤，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有一个统计说，人们最怕面对的，最害怕面对的，第一个是最怕面对未来，第二个是面对失败。为什么？因为失败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们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失败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不大可以，好像没有价值，所以每个人都很害怕失败。所以害怕失败让我们人生很多我们原本可以成就的没有办法成就。很多人因为害怕失败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工作狂，因为他要一直的努力，一直的工作，因为他很害怕失败。很多人很害怕失败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因为他很害怕如果我不完美，我就没有办法成功，我就会失败，我永远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我所做的事永远没有办法感到满意。害怕失败让人活在沮丧当中，让人不想再面对明天，甚至让你的潜能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我记得一个高中生一个大学生，有一天我跟他谈，这个大学生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萎缩，不愿意尝试任何新的东西，他整天就是关在房子里面，不愿意尝试任何新的东西，也不期待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希望。我就跟他谈，我说为什么你这样，他告诉我一个非常惨痛的经验，他流着眼泪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学校邀请所有高中毕业生要上到讲台上面去告诉大家你要上哪个大学。从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每个人都排在礼堂的旁边，一排一排的排好，准备一个一个的上来报告他，给大家说我要到哪个大学去。他说我实在很不想上去讲，我很难为情，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但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去。更惨的是在我前面那个人上去报告的时候，对着麦克风说我要上哈佛大学，而且是全额的奖学金。他说哇，他这句话更刺伤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上去面对麦克风，但是他说我还是得上去，我无处可逃，所以我终于上台去。当我对着麦克风要说出我要到哪个大学的时候，我真的是想不出来我要讲什么。他说我多么的难为情，我告诉我自己，我就骗他们说我会到一个很好的大学去。他说不行啊，下面老师都知道我的成绩，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到一个很好的大学去，没有人会相信的。他说这干谁，干你们什么事， 他说我上大学要上哪个大学去干你们什么事，为什么学校要叫我上面来上面讲给大家听，那他还是需要做。所以他说他那一刻他非常的紧张，然后他的心脏蹦蹦蹦蹦的跳，他终于对着麦克风勇敢的讲出他毕业以后要到哪里去。他说他终于讲出说我毕业以后要去工作，还没有说出任何道歉，我要去工作。他下面的人似乎就一阵的失望声音，一阵子失望的表情，好像你这样的人该直接去工作好了。他说我多么难为情，他当我讲完以后，我马上走下台子，跑到学校另外走道去。他说我多么渴望当我跑出去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追我，但是我都没有听到后面有什么脚步声追我。他说我多么渴望我的教练、我的老师或者朋友在我后面追我。我说没有关系，即使你没有上好的大学，即使你要去工作，哎，没有关系，神创造你还是有目的的，你人生还是有价值的，你是一个聪明的，你是有希望的。然后他说我回头看，没有看到任何人跟着我，也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然后呢，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心灵多么的受伤。我记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好的大学去，好像我没有好的大学去。他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失败者。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的退缩，他不尝试任何新的事情。他从那一刻开始，人们就把他贴一个标签，说你是一个没有好大学可以上的孩子，你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的前途将不会是光明的。他说我一直被他贴着标签，他痛苦延续到现在。但是我要告诉你，失败并不表示你是一个失败者。如果你在人生当中你是失败，不一定表示你是失败者，也不一定表示你是个愚蠢的人，或是你不可能成功。失败只是表示你还没有找到成功的方法，你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成功的环境里面。失败表示你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失败表示你不完美，你还有机会。所以你不要把失败当作一个失败者。我们对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人生在这个阶段你哪一方面觉得你是失败，也许在这个阶段你觉得你的婚姻是失败的，也许觉得你的工作是失败的，也许你觉得你的教育程度是失败的，也许你觉得你的人际关系是失败的。但我要告诉你，没有真正的失败，真正的失败是那些永远不再站起来的人，真正的失败是永远不再尝试的人。我不再告诉你怎么告诉你什么叫做失败，但是我知道什么是不是失败。我找了圣经，我想看看什么叫不是失败。我只找到一句话，圣经说爱是永不止息，英文说 Love never fail。 如果要用中文翻译来说，爱永远不会是失败的。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失败，其实你没有失败，因为只要你用爱的出发点去做一件事情，即使世人别人觉得你是失败，不是真正的失败。几年前当我还在医院经常跑医院的时候，我经常11点12点晚上要到嘉惠医院的小儿科病房去看那些住院的病人，因为有时候小孩子半夜发高烧气喘肺炎就要到医院去急诊室，近视知道是我的病人要住院的时候就会找我去，那医生就马上要到医院去看这个病人。接着一阵子我经常到医院去那个四楼嘉惠医院四楼的小儿科病房去，有一阵子我突然间注意到一位护士，这个护士是台湾的一位护士，他新来，然后发现这个护士都没有笑容，好像很苦的样子。你知道在医院那个环境里面，护士之间也彼此非常的竞争，彼此非常的排他人的。因为这位是台湾来的新的护士，他考上了执照，但其他的护士，也许那些菲律宾的护士，总是觉得说他怎么可能考上执照，他连英文都不大会讲。那你知道台湾来的很会考试的，我们考试都会考过，但是我们不一定会讲英文。所以这个太太就考试考过了，就到医院的病房来工作，但他英文沟通能力真的是很不好，所以他很挫折，那其他护士也都很排挤他。他医院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这个三个月的试用期里面，医院会问这些其他的护士们说啊，他表现得怎么样，他可不可以，那我可以很清楚的，因为我每一次去那些护士小姐告诉我 Dr. Lee 这个人根本不会讲英文，他怎么可能来这里当护士。那有一阵子我就跟他聊起来了，因为我看他实在很苦，有时候他刚好照顾了我病，我说啊，你台湾来，他说是啊，我说你怎么样，他跟我讲一讲，哇，他在这里多么挫折，人家排斥他，排最坏的班是排他在排班，最坏的病人都是给他，他觉得很挫折，他觉得自己蛮失败的。他又告诉我说，你知道我已经是失败中的失败了。我说为什么，那你知道你是为什么到美国来吗？ 哎呦，我在台湾，我先生有外遇，我婚姻失败，我先生不仅外遇，经常打孩子跟打我，所以我为了要脱离那个环境，我只好把孩子带到美国来。还好我的家人在这边可以帮我办绿卡，然后我就到美国来了。然后我的婚姻失败，我家庭也失败，我来到这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护士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地方好像我也蛮失败，因为其他同事的排挤我都看不起我。我说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我告诉他说，圣经有一句话说，爱永远没有止息，爱从来不是失败的。我告诉他说，因为你爱你的儿子，因为你爱你的儿子，不让他在台湾受到你先生的伤害，你不要你孩子成长那样的环境，以至于你把他带离到美国来，以至于你离婚了。我说虽然在世人看起来你的婚姻好像失败了，你的教育孩子却好像失败了，但是我告诉他哦，他说在神的眼中你没有失败，因为神说爱永远不是失败，爱永远不会失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待失败，你要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你的失败？也许你现在认为你人生中有某一些地方在别人看起来你是失败，也许人家因为这样取笑你，或是看不起你，或是给你一些打击，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是真正的失败吗？如果你真的是用爱来对待你该对待的人，如果你是用爱来处理你人生中的危机，那在神的眼中永远不是失败的。所以你要定义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失败者之前，你要先知道什么叫做失败。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是出于爱，永远都不是失败的。而我们呢，我们看到别人的失败的时候，我们要超越他们的失败。你不要看到这个人婚姻不幸福，这个人做以前做过犯过什么错，以前失败过，在哪个地方失败过，你就认为说他就是这样的标签。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子啊，这个人以前什么不明理的事情发生过，婚姻出过问题，我们就贴个标签，用那个标签在看他。我们不要这样看，我们要超越这个人的过去，超越这个人的失败。因为他失败不一定是真正的失败，每一个人的失败背后都有他的苦痛的原因。没有人愿意失败的，也没有人故意要去失败，每一个人的失败背后都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到我们自己的失败，不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到别人的失败。那圣经怎么说呢？神怎么说我们的失败呢？你要了解神借着失败来成就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神有时故意让我们失败，以至于我们能在失败当中学习功课，成就他要我们成就更高的境界。我发觉很难跟一个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相处，因为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他从来不了解失败的人有什么需要，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安慰需要，他从来没有。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失败过，除非你是完美的人。但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每一个人都失败过。那神怎么说我们的失败？我们看第一个 PowerPoint， 神说每一个人都失败过。圣经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的，都会失败的。圣经里说时常行善的人，即使那些努力的想做好事、做对事的讨神喜悦的人，他们也会经常的犯罪，经常的犯错。他说世界上实在没有经常行善事而不犯错的人。所以你要了解，即使你犯错了，你不是孤独的，很多人都犯过错。所以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失败过。第二个，圣经要我们了解，圣经要我们了解，我们看第二个 PowerPoint，了解我们失败并不至于丧命。每一个人都失败过，很多人失败就一落就不振起来了，但是很多人失败却可以从失败中得到教训而重新的站立起来。你要让失败成为你的踏脚石，而不是成为你生命中的绊脚石。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但他仍必兴起。他说即使那些义人啊，他也会经常的跌倒，但他跌倒的时候他总是会站起来。圣经也这样说，他说我们即使四面受敌却不会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神知道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失败，但神也应许我们 一定可以再次的站立起来。真正的梦想不是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而是你不再设目标。真正的失败不是你的梦想破碎了，而是你不再做梦。真正的失败不是你跌倒了，而是你不再站立起来。真正的失败是你放弃了。但神告诉我们，不管你怎么受敌，怎么被困住，怎么作难，你都不要失望，你都不至于失望，你都可以起来。有些人他们曾经失败过，在他们脑中就经常会一句话出现，你搞砸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真是让我太失望了，你这样做真是让多少人受伤。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脑中，以至于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再站立起来，因为他不断的指责自己，不断的指责自己，要说你不要这样子。如果你人生中有什么失败过，你千万不要不断的指责自己，你要相信神，神知道你会失败，但是你说你失败，但是绝对可以再重新为你开启另外一条又宽又广的道路。我们等一下讲到怎么样才会经历失败而靠着神而能站立得起来。所以你要知道，第一个，每一个人都失败过；第二个，失败并不至于致命；第三个，神说失败会为我们带来好处。有时候我们认为失败是负面的经验，我们觉得失败没有带我们什么好处，但我神告诉我们，失败其实是我们成功的踏脚石。你经历过失败，你才会了解什么叫做成功。你经历过失败，你才会想出更好的方法，才会更努力改善，以至于自己能够成功。所以失败其实为我们带来好处的，你不要老是以为失败是不好的事情，失败其实是好的事情。历史上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失败过，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 Macy 的老板他破产过五次，PepsiCo 可乐那个老板他曾经三次破产过。你知道那个所有的企业家，他们根据统计，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他们找到合适的对的策略方法之前，他们平均失败过四次。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失败，他们从失败当中学到教训。一个企业家有一次，一个记者访问他说，某某企业家，你告诉我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他说两个字。这个记者说，哪两个字？他说，对的决定。那这个记者问说，那怎么样才能做对的决定？那这个企业家讲说，一个字。他什么字？经验 experience。 那记者问说，那怎么样才能得到经验？这个企业家又讲说，两个字。那个记者说，哪两个字？他说，错的决定。他说，在我做对的决定之前，我要有经验。什么经验？我有做错决定的经验，我有失败的经验，以至于我能做对的决定。所以你要这样来看待你的失败。神借着我们的失败，让我们更能反省自己，更能得到宝贵的经验，以至于我们不再犯错。神也借着我们的经验来培养我们的品格。一个从来没有经验过失败的人，往往是很骄傲的人，往往是觉得自己非常可以的人。当你经验到失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软下来，你就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你可以体谅那些失败人的心情，你也不再用那种有色的眼光看待那个失败的人，你不再论断他们，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做失败，你知道失败的滋味是什么。所以神说，就是即使你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的英文叫做品格。当你失败，当你患难的时候，你就会忍耐，你的品格就会不断的培养。当你的品格培养起来的时候，就是你要成功的时候。所以失败带来很多的好处。神也说，神他要借着我们的失败来塑造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人生中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出生、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很多，以至于我们很多瑕疵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借着这些失败一点一点的击碎我们那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你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失败过一次以后，你的品格就改变了，你的脾气就改变了。如果当先生了，我想你跟我同样的体会， 当你结婚以后，你发现伤害你最多的可能就是你的太太，打你最多的可能就是你的最旁边那一个人。那神借着另外一半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来除掉我们心中那一些杂质。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我觉得很有趣。他在一个很大的博物馆里面的大厅，这大厅是用很漂亮的大理石的那个 tile 那个 tile 铺的，瓷砖铺的。然后这个大厅很大，大厅里面中间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大理石的雕像。世界上许许多的人不远千里的飞来这个地方，就是要看这个大厅当中那个大理石的雕像。一天晚上，这个大理石的瓷砖就对这个大理石的雕像说，他说，我觉得很不公平啊，大理石雕像，为什么我们同样是大理石，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瞻仰你的容颜，都来看你，而且踩把我踩在地上，当然很不公平啊。那这个大理石的雕像说，哎，你知道吗，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是出生于同一个山洞里面的同一个岩石洞里面啊。这个大理石的那个瓷砖听到就更生气，说，就是这样，我更生气，真的是很不公平，我们的出生是一样，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现在你竟然是这么美丽的雕像，而我却是一个人人踏在上面的，踏在上面的那个瓷砖。那这个大理石雕像就跟他讲说，你还有没有记住那一天，当那个雕刻家把我们从山洞带出来的时候，他要在我们身上用他的凿子敲敲敲打打，他，你有没有记住那一天你拒绝了？那大理石的瓷砖说，对呀，我当然拒绝，我怎么可以容许这个雕刻家在我身上这样一点一点的敲呢？我最讨厌人家在我身上敲打东西的。那大理石那个雕像说，这就对了，就是对了，因为你拒绝他在你身上敲打。他说，你知道吗，我本来没有机会的，因为你拒绝让这个雕刻家在你身上敲打，成为美丽的大理石的雕像，所以他选择了我。那当他选择我的时候，我本来看你拒绝，我也想拒绝，但我后来想到，当他雕刻完以后，我将会是一个美丽的艺术的杰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没有拒绝，我就让这个雕刻家不断的在我身上雕刻雕刻，以至于现在我这么完美的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大理石的瓷砖听到以后就唉声叹气，然后这个大理石的雕像又说，你知道吗，人生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成功都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代价，上帝有时候借着我们的失败的代价让我们能够成功。圣经里面讲到啊，在耶利米书18:3-4，他描述一个人到一个窑匠的家里面去看他做窑匠。你知道圣经里面神好喜欢用故事来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理。他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到他转轮做器皿，做那个陶瓷。他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这样好就这样做。你如果做过陶瓷的，你知道当你要捏那个陶瓷的时候，你要把它放在一个转盘上面，不断转不断的转，当多出来的东西你就把它丢掉，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还是把原来丢掉那些泥巴再次拿回来把它做好，不断的做，做到一个成品出来。神也是这样，是把我们他当做一个泥土一样，神要不断的创造我们成一个合用的器皿，成一个完美的器皿。那神知道我们很不完美，我们就像泥土一样，看起来原本很没有价值，但当神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雕刻成塑造成一个美丽的器皿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杰出的，就是一个完美，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所以神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失败过，我们会犯错，即使我们犯错像那个泥巴被丢在旁边，神还是把它拉回来，直到它做成一个完美的器皿。所以失败为我们带来好处，神说我们每个人都失败过，他说我们失败并不止于丧命，神说我们要认识失败所带来好处。那么要你怎么反败为胜呢？你怎么在你的失败当中挫折当中得到祝福，得到胜利呢？我们看下一个 point。 第一个，你要相信神仍然爱你，你要安息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神来给你。神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而已。神说，我们是有尘土造的，所以你们不完美。你是人，你不是神。神说，你是人，所以你不完美，所以你会犯错，你一定会犯错的。所以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神说，
我并不惊讶。I'm not surprised you make mistake. 你犯错，我不惊讶，因为你就是人，你就是尘土。但神说，我仍然爱你。即使你过去犯了多大的别人看起来认为不值得、不耻的事情，你多么的失败过，神说，我仍然爱你。神说，不管你的表现好不好，我还是爱你。我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才爱你，表现不好就不爱你。我永远没有办法更爱你，也永远没有办法更不爱你。我就是这么样的爱你。所以即使你失败过，你要相信神仍然爱你，因为我们本不过是尘土而已。神不仅说我们不完美会犯错，神不仅说你即使犯错，我仍然爱你，我仍然要祝福你。神说，我要用我的慈爱，用我丰盛的慈悲来涂抹你的失败，涂抹你的过患。那你怎么反应呢？是不是每一个失败的人，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你就能反败为胜，你就能经历神为你预备丰盛的生命呢？并不是。你要了解神，你要遵照神的原则。第一个，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或承认自己的失败。如果这个失败是别人造成的，你要饶恕造成你失败的人。如果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要跟神说，神啊，这件事因我而失败，造成我们家人的损伤，我们经济的损伤，我人际关系的失败，神啊，我错了。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忧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当你经历失败的时候，尤其是自己造成的失败的时候，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为这个感到痛心。神说，我必不轻看你，我一定给你机会重新的站立起来，我一定让你借着你的失败成为踏脚石，要入我那永不落空的应许之地，我一定会带你走出一条康庄的道路。所以神说我是恢复的神。神说，即使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即使别人欺骗了你，即使你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致自己造成你自己的失败，神说，我一定要恢复那些你所因为失败所失去的。神说，我要医治你破伤的心灵，我要医治你的疾病，我要恢复你破碎的梦，我要为你的未来开创另外一条道路。神说，我对你的人生仍然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即使我原本对你的 A 计划、 B 计划因为你错误的选择失败了，没有完成了，我还有另外更好的 C 计划在等着你。所以神说，你要安息在我的里面，你要知道我仍然爱你，我不仅仍然爱你，我还要恢复你起初所丧失的。所以神在圣经里面讲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如果因为你的失败让你受到蛮多的羞辱，神说，只要你信靠我，只要你来到我的面前，我一定让你得到加倍的好处。所以说，你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所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神说，你失败了没有关系，我仍然爱你。神说，你在为你的失败感到忧心难过的时候、自责的时候，神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我都看到，我在天上都记录清清楚楚。神说，我一定有加倍的好处给你。所以我们经常要有那种神要恢复的那个心态在我们心里面。什么叫神要恢复我们失去的心态？就是说，你相信神有更美好的计划，就是说，相信神会为我们改变，就是相信即使不好的事情、环境困难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相信神，在那个时候你不抱怨、不苦读、不报复，相信神会恢复我们所失去的，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加倍的好处，你所受的凌辱、你所受的羞辱将变成你的喜乐。弟兄姐妹，好好的看待你的失败，不管你过去怎么失败或者现在怎么失败，你要了解你不是一个失败者。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而不是失败者。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是当你相信神的恩典，当你相信神的爱， 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的时候，神说，我要恢复你所失去的，我要给你一个更美好的计划，你的未来将是光明的，你将是有价值的，你将是可爱的，你将是有能力成就我要你成就的。同样的，当你面对别人的失败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别人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人家，我们不要给人家贴标签，我们看超越他们的失败，看他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难道是真正的失败吗？或是他们因为爱而让你感觉他们失败？但圣经里面讲说，爱从来不会失败。如果这个人的失败是因为爱引起的，你不应该说他失败，你要看超越他失败的原因。不仅这样，即使他真正的失败，我们都要相信神爱他，神必定会眷顾他，神必定有加倍的好处要给他，他以后将是会有光明的前途的，他的婚姻、他的事业、他的健康、他的人际关系将会是充满希望、充满信心的。弟兄姐妹，好好的面对你的失败，好好的面对别人的失败。我现在讲到这里，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弟兄姐妹，我们唱刚刚那个我们大提琴手为我们拉那一首诗歌。如果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如果今天神借着我的信息触动了你的心，你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是的，也许我失败过，也许别人造成，也许我自己造成，但神啊，我相信，我相信你仍然爱我，我相信你仍然让你的儿子以他的圣灵跟他的爱来围绕着我，我相信你要借着你的灵充满我，满足我，你要担负我一切的挂虑，你要赏赐平安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要唱这首诗歌。